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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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圆觉经》啊，第四篇《金刚藏菩萨》啊，问这个师尊，问师尊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二住尊胜本来称佛，何故复有一切无名？他说尊胜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生一切无名呢？啊，第二个问题说，诸无名尊胜本有，就假设诸无名尊胜本有，那何因缘欲来复说本来称佛？因为无名不是尊胜嘛，怎么会本来是佛呢？啊，还应该是尊生啊。第三个是十方异生，就是十方尊生都是异生，就是六道轮回这个种种的尊生。他说这个本成佛道后，就是说成十方世界成了佛以后成了佛以后这个后期无名。如果本来是佛，是后期无名，那一切如来就是十方尊胜成了佛以后，成为佛以后，何时复生一切烦恼？为什么那以后不还生烦恼吗？是这样问。也就是说我们成佛了以后还会不会生烦恼呢？成为尊胜呢？如果要是还成的话那成佛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成的话，那前面为什么本来是佛又成为复生无明呢？是吧？问这个问题。所以佛陀第一个问题回答他的时候，他说尊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他又是这个尊生呢？尊生而本来是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呢？为什么尊胜本来是佛，为什么会有无明呢？所以佛陀第一个回答就是他用三个，我们太虚大师用三个观点啊。第一个尊胜呢这个本来是佛，本来是佛为什么有无明？因为无明是什么？是偏计之偏计所执，在唯识上叫偏计所执。所以解答这个问题，偏见所知就是尊生了我拿个最简单的比喻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你用手摸到冰的时候，哇好冰啊，是吧？哇好冰啊。这个时候这个冰其实这个好冷的这种感觉，冰凉的这冰其实没有知性的，因为它是一个假象，就这样。那你在手摸它的时候，手摸它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哇好冰啊，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也是假的，冰也是假的，其实两边都是幻的，没有实体的，但是我们总认为有一个冰凉的在那边等着，然后我们有一个冰凉，有个冰在那边等着，然后有一个我在挨它的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是怎么建立的呢？大家知道这个念头是这个本来在挨到这个冰块的时候，觉得冰的时候，那一刹那这个冰你觉得很冰，其实是一个触觉，是一个触觉。我这个触觉呢，这个冰的这个层和那个念头，它是这个冰就生出来是因为不冰而来的，因为不冰我产生冰，这个冰跟不冰就是两个像在灯摇，两个像灯摇，所以这两个摇这个灯不冰也不存在，冰也不存在。那么说 啊，你仔细，在你碰到冰的时候，你不要去。那我说这个冰的时候是一个触觉，它这个触觉到以后呢，丹田两边都是空的，是不可能是幻体，它是没有刹那时间留下来的那个东西。我们相续念念相续才产生冰，就是说你挨了一下，它这个冰在你这个你看第一念触觉，触觉一摸到以后，就一个觉性就出来。觉，这个觉就是念头的一个触觉出来，而这个觉呢，是因为我们有佛性才有触觉的这个觉体，而这个觉体感到冰的时候就运用到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子和我们的觉性是两个圆觉之性呢，和大脑子是没有关系的，大脑子呢是大脑子是妄念，知道吧，妄念，而这个妄念呢触到的时候马上就虚到大脑子里产生念头，而这个念头里面有一个冰，知道还有一个冰，因为冰有一个不冰，不冰和冰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知道？因为这两个虚妄的东西啊，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无明。其实冰，实体的冰它是幻体，而你这个是一个出觉，是一个觉性的体，而这个觉性是一不是二，知道？你换句话说，你这个念头上，就说你能够触这个冰，还没触之前，你那个原觉在哪里呢？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有缘起，你这个觉性呢是隐的，看不见的。但是一触觉以后，那个觉性就出来了。但是觉性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它马上就虚到大脑子里面去，这个成为念头。我这个念头是怎么成就的呢？念头必须要三个东西，有根有尘才会成念，知道吧？没有根没有尘，这个念是不成立的，知道吧？比如说没有根，我手没挨到觉之前，这个念是不成立的。对的，你可能是月是吧，也可能是人，对的。然后说你，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触，眼睛在触色，耳朵在触声音，每天都在触，所以呢这个念头一直在下去，一直在下去，所以这个念头的成立是有根尘念头同时具生的这么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只要涉及到这个缘，它马上就会有相续的念，叫念念，就知道，所以念念念一直念，所以呢这个念头呢就是能啊月啊能啊月啊，这个东西一直在相续摇动，就感觉到在摇动，所以呢生灭生灭生灭一直在生灭。其实呢这个念头是个假的，全念是假的，知道吧？所以你在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因为手触边的，这是个圆觉心生成出来，这里面是没有两个东西，因为念是大脑子里面的东西，我边呢是一个感觉，是个觉，是吧？这个觉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第一个是觉，是圆觉之性。没有圆觉之性，就不存在啊根尘。因为没有圆觉之性，根尘叫木头跟木头挨的时候，怎么挨都没感觉。因为我们有圆觉这个妙心，他说圆觉妙心的存在的话，所以呢，我们就手挨到这个冰块的时候，产生这个觉。这个觉，人觉的这个觉就叫做圆觉，知道吧？那这圆觉，但是圆觉我们四处看到这冰的时候，四处圆觉之体，知道吗？然后呢就虚到这个念里面，就根尘接触的时候产生念了。我这个念不是圆觉，知道吧？这念是幻体，不存在的，知道？你现在看到我是因为有觉性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觉性，你拿什么看我呢？觉得能看我产生了一个觉性，就说你看我的第一眼，那一定是觉性，是你的圆觉之体，它是没有二元的，是一，知道？但是您看到我的时候，哎，禅普做了讲法，你有一个禅普的讲法是是第意识在分别了，这个意识这个念是怎么成立呢？就是有根尘同时住现的一个念头，所以能看到我，其实看到你自己的念，一个念。他说由圆觉之心能发现这个念，而这个念呢在相你执着，你这个圆觉心呢就执着于念，而念呢是你眼睛用眼睛看我这个色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念呢是生灭相，所以我来了我出了，我来了我出了，所以念头呢就由我来了我出了，我来了我出了，就有生灭相出现，知道吧？其实呢你这个圆觉觉心呢是它体里面是没有来去的，体力来也是觉，不来也是觉，这个觉是不动的，知道吗？所以呢知道一些幻的时候你不动自体，懂吗？所以呢要悟一个悟的人呢，明了圆觉心的时候，你吃饭睡觉都是不动的，看到外面都是幻的，懂吗？所以呢 这一段介绍就是说所谓的无明是什么的意思啊？无明就是说无明，有个无明可断的话是错误的，就是说你觉和不觉而已，知道吧？所以你的缘觉看到念头，那个念头在分别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幻就可以了，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幻，但是呢这是发起我们觉，就是我看到你看到我，它只是缘觉的一个用而已，知道吧？它是用时刻都表现出你的缘觉之心在，知道吧？就是说有也在，无也在，空也在，取也在，就是前面不是讲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啊，这个告诉金刚赞菩萨是吧？告诉金刚赞菩萨说，这个世界就知跟中是吧？知跟中，我问你。缘觉怎么会有止有尊呢？它是没有止，无始无尊的啊。那无始无尊，那什么是有无始无尊？你说止你也知道，尊你也知道，那个觉性并没有止中啊，是不是？就是说黑暗跟白天我都知道，但是呢我的觉性没有黑暗跟白天，我知道是白天，我知道是黑暗。但是你了解缘觉的时候，就说你眼睛闭着是黑色的啊，打开是亮的，这个生灭之相。而你的缘觉之间呢，没有白天和黑暗，但是呢，你能知道黑天和白暗，你知道的知是什么？就是你的缘觉之心，知道吧？所以呢，缘觉呢，那么说，我们看到黑暗，我们随着那个黑暗而升起，就是根尘产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就是黑的时候就黑的念头，白的时候就白的念头。就是说，这个起的时候，这个就生的时候、灭的时候、止的时候、终的时候，就寂的时候、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他说前念后念，这念念都是这个念念，我这个念念都不一样。吃饭，这个我要吃饭了，我要睡觉了，我要走路了，就是说我要上殿过塔了，这个都是幻体。但是呢能觉这个体，这个觉性呢是不动的，是吧？你要找到这个不动体，懂吗？你看到这个不动体以后，那一切都幻的，是你吃饭睡睡觉都是幻体。他说这个幻体不管你他这个幻体，但是认为没他说你执着于这个幻体，它是本来具足的，知道吧？是我们觉得这个幻体，我们吃饭睡饮睡觉，它恰恰是把我们的缘觉实性显现出来，对吧？那我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感受到是什么，并不是要把它抛取掉，你要把它舍掉。缘觉之心正是在一切幻上，离幻即真嘛，全幻即真，就说全假即真，就是道理。那个我们真正哪里呢？就说有我也知道能觉之心，这个无我也一个觉，就说这个觉是不动的，因为不动是一切皆幻里面不动。你了解一切不动的时候即一切幻，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吃饭睡觉都是幻，都是幻觉。而这个幻是什么呢？于幻三昧，佛是具足于幻三昧才能够现立这个什么极乐世界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大悲佛化啦，都是因为幻。如果佛陀不具备幻的话，那佛陀怎么度众生呢？你想想，度众生如果要是度众生，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幻是实有的话，那众生那佛不是有烦恼吗？是不是？如果你要是说幻没有，那说佛怎么来度众生？那是幻怎么建立的呢？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幻呢，众生之中有幻。罗汉呢，其舍有幻，就是说罗汉他为什么不能真实解脱呢？他认为幻是没有的，对的，要舍掉。那尊生为什么不能处理生死呢？他认为幻是真的，他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他本来就不存在，知道吧？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他说，但是也不能就说不取不舍，不能取它，也不能舍它，它就是一个用，知道吧？就是说它是缘觉之用，知道吧？就是根尘怎么来的？跟着有四大本空，所以根也空，尘也空，念头也空，它都是一个幻体，你看。所以我们在切除第一念的时候，要把握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尊生无明称哪的算？就是说我看到，是我手摸冰块的时候，那个瞬间，那个念头，就是说那个念头，就是说你看到冰块，那一定是念头建立的，没有念头就没有冰块，没有冰块就没有念头，就好冰啊。就是一定是念头，对吧？然后这个念头就根成立的，你要紧紧记住，念头就根成念头，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 根尘念头或者四大或者是一些法都是靠念，如果没有这个念的话就是念念，你说无明一个无明的念头啊，侦察一个侦察的念头，东边南边西边都是一个念头啊，就这样，那所有念头就是一切念，觉得念念念念很多的念，就这样，这个念在相续把它连接起来了，觉得这个念头一灭了以后一切法都不生，知道吧，就这样，所以我们靠念头，这个念头是换的时候就一切换，根也换尘也换，我们老是认为有一个过去的灭现在的生，就这样，我们灭尽了以后就成佛了，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就有一个佛可成，有一个众生可斗啊，就是有无明可断，有涅槃可堕了，有一变成有生死可堕，有涅槃可堕，那是小乘的思维。所以大乘里面，他的思维就是说，他的这个思维啊，就是说我们一研究现在观照的时候，你就发现的很清晰。所以讲有生有终，正好是讲无始无终；讲有生有灭，恰好正好讲是无生无灭；讲有前有后，正好讲是无前无后。也就是说我们的圆觉心是没有前后的，所以尊生无明是有前后的，所以我们之所以前后，所以那无前无后就硬掉了，知道吧，就是说这个生灭，就是外面的生灭生灭，因为念头有生灭嘛，生灭的背后恰恰能治生灭的都是佛性，你把它硬掉了，所以我们的圆觉心为什么硬呢，是因为有生灭，有止终，有前后，有有无，有寂散，有其执，念念相续，所以才叫做尊生，所以尊生也是个假名，也是个假名，不是真实的，知道吧，所以行华六道轮回种种其实它就是轮回之相，以这种相来辨别缘觉，那你怎么辨别的清楚呢，因为你必须要认识到它的这个以你这个念头来辨别它的生灭，对吧，你要了解你能知生灭当下都停止了，无念了，就是说你要晓得缘觉是什么样子吗，就是说你知道生知道灭的那个能，因为有这个能，他一个人就发现这个缘觉之体啊，一切就换了，就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你能够知道根化成化念头化，那就四大化什么都化，一切化那就一切念就换了嘛，一切念换的时候，彻底换的时候，那么说你这个不动之心就出来了，我看到这个世界就如幻三昧，没有自信，如幻三昧啊，这种题就会显现出来。不然的话，你要是靠大脑的思维辨别，用那个念头从根尘上那个破坏的方法来，也就是说啊，这个桌子车的就没有了，那就空了。这样的车的话，就变成有空和没有空的这种东西，非要车以后才空，这当场就不能空嘛。也就是说他这个念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你是一套靠物质的这个析，就是叫辨析力，就是说用自己分析力成就的，因为分析成就的是意识，意识是落在念头上，你要到那个圆觉心上体上，所以一切法后面看到一切法的时候，正好显出你自己的圆觉之心，那一切法包括善法恶法，知道相法触法，那花啦大便啦什么都可以发起我们的圆觉之体，就是说一切住在圆觉里面是平等的，是不动的，是有幻的，就是一切法，它是有幻是对外来讲啊，这个不动啊是对于圆觉本体来讲，清净是对圆觉的这本运来讲，就是它本来一切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我就本来去幻。而这世界本来就是空的话就不动，就是我们发现了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不动的，圆觉这里是不动的，因为你现在是根尘在动，知道吧，所以你始终动了，你没有悟到不动之体，那你天天在动，到火车到哪站，到北京坐火车坐飞机，你发现摇天摇地的在动，但是呢你发现圆觉的时候不管怎么动，你发现就是一个根一个尘一个念头，那就是呢长短高低的南西北大小方圆，还有那个四大组成的一些法陀罗尼一些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所有的法都是顿法，就是说你发现一切法的时候，这个人睡在床上你能够发现圆觉本性，知道圆觉妙妙妙体， 哎，这个时候你就让，实际上我们上殿过场了，你就发现是幻体，然后你圆觉之体已经，就说我能知道吃饭，我能知道睡觉，要找到一个人啊，就是人，人在哪里呢？人在哪里呢？人在哪里呢？恰恰在相上，就是一切幻，幻的本体，幻的本体。所以我们一般用人，后面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恰恰幻体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圆觉妙心，它本来是在云南，就是木头，就是桌子，就是木头。那木头是叫圆觉之体。不管你怎么做，做成刀也好，做成桌子也好，但是它木头不动，它是清净的。而这个桌子呢，就是幻，一切法不离的时候，木头就没有了，就是因为木头是性的。圆觉是性的，我们凭我们怎么样的去悟了，只能问它是性的，它是理，但是理在事上显，就是没有事理就不现，就是没有一切事哪来的理呢？就是一切都是事，才能够显出理，而理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理跟理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心心相印，我们社会上讲，我们要修行达到心心相印，我们怎么样的达到我们六合合。是吧？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圆觉体是相通的，一定会合合。不相，我们不相通，是因为你没有悟到本性。悟到本性，我们一定是合合的，相通的，对吧？不但跟我们相通，跟诸佛都是相通的，跟一切菩萨、跟地狱恶鬼畜生都是相通的。所以你觉了可以度一切众生。就是我看到你是圆的、圆满的，就是说君君这样你，我把你念除掉以后，你全是圆的。然后你一讲话，我就知道你还迷的。那为什么迷呢？你执着于念头了，因为你执着于念头，我看到你是圆满的，知道？我看到你是圆满的，就是说在自利他的觉道上讲，度一切众生，我就能可度。怎么度一切众生呢？你在生气了，我就知道你迷了。为什么呢？因为圆觉之体没有这个东西，知道？因为我发现了你这个的，你出来一个圆觉，它是根尘，你眼睛是根，然后世界是尘。然后你的念头是，那说你现在一讲话开口就靠念头吧，你这个念头怎么成立的？有根有尘才产生念头，而这个念头必须有三个缘起才产生的。那说他这个念头是幻的，世界就是幻的。我现在看到你啊，全是幻，全是幻了又全是真，全是真就是本来清净，本来不动，本来如幻。所以我看到你是圆满了，所以呢，佛陀看一切众生是圆满的，就是说无众生可度，但是呢又度一切众生，他说。本来是佛，他看到一切众生是佛，是他自悟的觉道上看到所有众生都是佛。为什么呢？我看到你就是佛，但是你一开口讲话，但是呢又会生无明的时候，知道你认错了，其实你是佛。你认什么认错呢？因为你执着于念头了，这念头就说，出家师父啊，在家住持啊，男的女的出家就，你执着于念头了，你不知道，你能知道出家的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以后你跟我相通了，跟我相通了，跟诸佛相通了，跟圆觉相通了，跟十方世界所有的这个佛相通了，叫三求佛道，跟所有众生相通了，叫下化众生，跟法界一切相相通了，那么说你建立无量的庄严，知道吧？你知道一切法都是尘吗？尘根，因为没有，你现在看到这个尘或看到这个根，也是靠，因为我现在根尘，根是圆满的，尘是圆满的，但是你看到根尘的念头成就了，知道吧？因为而这个念头呢，才有一个根尘，没有念头，根尘是圆满的，知道吧？因为根清净，根本来是如幻的，尘是就它也不会讲话，因为它是如幻的，尘也是如幻的，然后念头也是如幻的。知道吧？但是呢，有于幻的体，才有你自己的那个什么幻体，自幻为真，就是叫众生。就是说，你这都有一个根存在，这都是幻，不知就是不悟嘛，不了解它是幻，你不了解的这个念头啊，也是幻的，知道？那我说佛陀看的是幻的，他说众生本来是佛，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幻，它都是佛，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把幻除掉以后成佛了，其实呢，幻的本体就是说，它没有什么一个除无明，觉得悟了以后呢，就是说，它这个佛不是你修成的，知道吗？因为你现在讲话的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圆，知道吗？根尘就是如幻三昧，它本来是清净的，那你怎么修，它的清净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是吧？ 所以我们大师常常讲，就是修行就是断习气而已，知道？你了解圆觉之心就是断习气而已，啊。所以这前面一段呢讲的就是说偏计所知，什么叫偏计所知呢？就是一个能所，就是一个念头产生冰块的时候，冰凉啊，就是说这冰块的冰凉，哎，念头出来了，冰凉。他说一般人看到冰凉的时候，哦，圆觉心出来，他是这样教的，知道？就是说他一挨这个冰块，就是圆觉心就出来了，知道？他是觉，你看没有感觉吗？摸冰块没感觉吗？肯定有觉心出来吗？但是我们是会冰，我们是到那边出来，是吧？冰凉的，就是因为我们瞬间就到冰那边去，这个叫做无明。而本来这个觉，这觉跟冰的区别，就是冰是之所以外之所以层的，就根层，就你的念头就虚到念头上面去了。哎，觉性，你见你这个念头，马上就失到本性了，知道？所以摸到哇觉是吧？你马上就看到觉，所以人家打你骂你的时候啊觉。你就不会说你打我骂我我恨你，他是这样的出去了，是吧？这样的是不是就是生灭相吗？你马上看到觉的时候，你时刻对一切相的升起觉念就对了，懂不懂？这样的就是，那我说在前面讲，就是众生，众生本来是佛，本来当然了，你看到我的时候，那个不是佛吗？你想，你看到我的时候，那不是圆觉升起吗？那不是佛吗？当然是佛了。那为什么无明呢？就因为是佛，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成佛，本来是佛，就是说什么叫成佛了？看到我你就成佛了，看到我你就成佛了，就本来成佛，知道吧？所以念念成觉，就是说你看到我也成佛，看到虚空也成佛，看哪个地方不成佛呢？去处都成佛，可是我们不成佛，我们成佛不认他，我们成那个就是往外走了，就是往外走了，就那。所以走，我常常讲，就是说。不用重要的话，就是地狱不出来，你怎么会去觉呢？是吧？地狱出来，什么叫地狱出来？就是不跟你说点苦，怎么让你去求解脱呢？是吧？就是说不跟你一点刀山火海，你怎么会去觉悟？我们迷就迷在这个地方，知道吧？就是我们非要经过刀山火海，我们才会觉悟。世界哪一样东西能让你快乐呢？能让你解脱呢？就是，万一就说，因为名得了快乐，发现了这个名让你更加痛苦；你因为利会给你带来快乐，结果呢，利会给你带来很多痛苦；你因为情给你带来快乐，结果情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你发现这所有的一点带来痛苦，那我说我们在这里面只有经过了苦以后，你才会有一些要经过大苦，才去乐。有一点小小的苦啊，这样你就说走师门拿棒子打你，因为我们出家人太安逸了，知道吧？太安逸了，因为这种安逸的状态，吃着三殿过堂就没有一个觉悟的心，那走师就要拿相棒打你，是吧？世界哪要用相棒打你呢？是吧？那谈恋爱的话，跟老公吵架，烦恼痛苦到庙里来，是不是？就世界很多人在打你骂你，你看到没有？世界还要我们去拿相棒子吗？世界不要拿相棒了，那孩子。那一个，你家里有一个人病了，你就痛苦了，是吧？一个人得了儿子，这个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然后你感觉到我痛苦一辈子，就是我要照顾他，好多好多人嘛。这个儿子是残疾人，是吧？他要养他一辈子，他感觉到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我要照顾他一辈子，那多痛苦的一件事，还要我们拿香板去打他，这个就是痛苦啊，是吧？所以世界的痛苦多严重了，是吧？你像。还好我弟弟，我照顾他，给他送到医院。要我两个弟弟都不愿意带他，他认为他就是最大的这个债务，是吧？要放到谁家里去，谁都不愿意。你说我弟弟，我放到谁家里去，谁都不愿意。他们媳妇啊，他们都不会带的。你想一想，就是说这个，哎，还好我们的机缘，我们学佛的人给他一个安住处。就是世间的痛苦到处都能找得到，不要我们拿下曼打的，记得。但是我们出家人也不能太安逸了，太安逸了，你必须要拿香棒子打一打。所以在生活中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很愿意接受这种安逸的世界。然后反正三殿过堂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必要对社会有没有责任感，是吧？你有必要上班工作，不要赚钱。那我说这庙里天天有饭吃，那功德箱天天钱，保证你生活绝对没有不是问题。你就这样的一辈子可以，这样的过程生活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出家人就很好， 出家人要不检视自己是非常危险的，还不如在家，在家还受点苦，让你去感受一下。因为出家呢，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警觉，要警觉到自己啊，这个在生活中，在生活中要成这个，因为我们要把心运在道上，因为如果不运在道上是非常危险的。你就在庙里过一辈子，出家人都讲慈悲啊，是吧？那三，我们讲是方便出下流啊，慈悲出祸害。就有一些人呢，在庙里住久了以后啊，住久了以后没人管他，慈悲嘛，包容嘛，然后好吃懒做，在庙里面不上殿，不过堂，这个在庙里吃住，他也不用过去休息，那多危险啊，是吧？那些师傅也不敢打你骂你，特别是愚钝在寺庙里，在南顿寺庙里更加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危险吗？因为南顿不可能管愚钝的事情，不好意思管，在愚钝跟愚钝在一块可以管，南顿不会管他的，也不好意思管他的。出家人一个男人跑去管愚钝，那像什么东西，是吧？那只有愚钝管愚钝，那愚钝也不会愚钝管，是吧？男人也不管他，真的，哎呀，在男人一块住得真好，这个好自由，心里开了，因为是男人不敢管你啊，不敢说你啊。为什么男人跟男人在一块就很好？因为互相有呵斥啊，互相有监督啊。但是呢，愚钝跟愚钝有互相监督啊，但愚钝很厉害，他愚钝跟愚钝他就是不服。男人跟男人在一起觉得错了马上就可以改，是吧？男人不会管愚钝，愚钝也不敢管男众，所以男女这一块的话，它是中间有一个混沟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所以呢，不要以为在愚钝在男众这个地方觉得好自由，那当然自由了，男众不敢管你，当然自由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那当然了。所以我也想到愚钝来这里住啊，天天吃喝，愚钝也不敢管我啊。我在寺庙在南顿这边我不敢上殿，我两天不上殿我就怕师傅们说我了，是吧？那在愚钝那边的话谁敢管我啊，是吧？那肯定不敢管我嘛。所以愚钝跟南顿中间有隔阂在那个地方，必然会产生有一个懈怠的东西出来，知道吧？所以呢，愚钝跟愚钝在一起要感觉到水鱼在水里的感觉，一定要感觉到你跟愚钝在一起啊，他那一种道心会生出来。不要怕烦恼，我认为烦恼根本就不可怕，就是烦恼里面要听了法以后，烦恼里面升起这个烦恼，就是让我们找一点觉悟的这个东西。哇，这个我为什么这么烦恼孤独，这个寂寞，这个痛苦啊，这个委屈，这个就不是让我觉悟的东西吗？这世界上这么烦恼不是让我觉悟的东西吗？是吧？这是好东西。所以我有这个观点以后，我就不怕烦恼了，知道吧？因为烦恼是发起我的决心。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佛陀第一个呢讲这个偏计所指，我们偏计执中生灭前后有无，我们偏计它了，偏计，因为偏计就是念头，妄想念头，大脑子的念头，念偏计，你要去念，记住，我们比昨天今天明天都叫偏计，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也叫偏计，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你要抄这个四大名山啦，你天天跑多了，天天在外面跑，就是四方世界跑，肯定不是好事，知道吧？你跑多了以后的话，你就迷失了方向，你就进入到了一种生灭的提倡，就是偏计所指性。偏计所指性的话，那就是说明弯不到真，就是说你在弯里面远远看不到真的那个东西，看不到圆觉体了，是吧？就看不到因等离体，就是人眼睛，我常常讲嘛，说俗家人，就是我长了五十岁，世间人五十岁，那我跟他区别在哪里？就是你自己观察一下，你有出家五年十年，那你跟世间人区别在哪里？你不能说我跟世间人是一样的，是吧？那我说我跟世间人肯定不一样，因为我看世界就是我常看心，知道吧？我常看心里的世界，常看心。世界人是向外看，我们向内看。怎么向呢？就是我看到外面是看到内，对吧？看心。世界人呢看外就是外，所以呢它叫尊身。我们的修行呢是看圆觉之体，所以呢我看到的不是世界，看到的是心，对吧？ 那心就是世界，就是说看上是上看水，看上不是上看水就看心。那心在哪呢？心就是世界，就看上还是上，看水还是水。像我修行到这种阶段的话，已经接触到看上还是上，看水是水，已经成就了，是吧？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成就了，你看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明了圆觉自性，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修到这个份上，你如果你听懂了这话，你就很愿意。很愿意去入，知道吧？就是说你真理能够发心，只要你吸气比较怯弱，很少的话，你很愿意跟我一样。我修行四五十年，有可能上辈子修行几百万一劫，今天就得了这么一个念头。而你现在就能够悟到这个道理，那占了多大的便宜啊，是吧？所以你出家才几天啊，人家几天马上就能悟这个道理，那何等之珍贵啊。所以我出家五十年啊，不够你几天出家。或者说你在家还没出家就能悟到这个道，那得了，是吧？你不觉得你好珍贵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善知识啊，过去你看弥勒日巴见他师父的时候，一见到他师父，他师父就拿大粪浇在他头上，是吧？浇在头，在外面被他的这个师母把他带到把衣服洗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屋里头礼拜去再去见他，我去见你，带你。他的师母带他再去见师父，然后见到他的师父，一看到他就一脚奔着，一脚踢他，踢一丈多远，知道？踢一丈多远，他就说嘛，他说我爬仙山，经过喜马拉雅山，过去请法过来，经过了九死一生，你就跪一下，你就能得到我珍贵的佛法，知道？他说。他就是这样的，觉得他知道他造的恶业很重，用这种方法去锻炼他，训练他的心性，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不发真实的心的话，就很难会到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太占便宜了，就说占便宜了，你可能不珍贵啊，讲的这个意思。其实说大家要用真心，就我没有说这种苦，师父也没有骂我，但是你也不能够太放逸了，我要无所谓的，是吧？不能这样的。所以尊生啊，迷悠。这个不知道真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生死，在这个相上啊，他这个打了这个比喻，是吧？啊，比喻这个炖木，就是眼睛呢，炖木啊，舀水，舀脏水，就可以把水舀动，就是眼睛。他说地木啊，这个转火，就是眼睛，就是比例来讲，就是说啊，这个眼睛瞪着那个地方。那我说疲劳以后啊，你眼睛里面就放花，是吧？就是说别人讲把眼睛把手这眼睛揉成揉揉，然后眼睛上就有花出来，就有火出来。但是呢你定的时候就没有了，是吧？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见到，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一直在动，眼睛在动，是吧？目也在动，所以呢这个就有生灭相出来啊。然后说如果那个云在湿，云在走吗？有感觉到月亮在用，是吧？我们船在走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毛病呢，就是想呢，就是说啊，这后面一段话叫善知识居行未息，彼物先住贪不可得。就是说你的这个眼睛呢没有停止下来，想让这个水停下来，可能吗？就是不可能的，这水就停不下来。因为水这个晃动呢，是因为你眼睛在动。如果你眼睛不停下来，想水停下来，你怎么可能呢？你眼睛在动的时候，你看这个都在晃动嘛，是不是？你这种晃动，你本来坐在大家不动啊，我眼睛动，但是呢我现在眼睛不停下来，我要你们停下来，可能吗？是吧？那我必须要眼睛停下来，大家不就自停了吗？就立即就见了，一停下来就见了本来面目，知道吗？也觉得哦，他原来本来就不动啊，是有眼睛在动，是吧？就是说你眼睛正停啊，停屋，就是说屋，你就像说船在运行，船在走的时候，这个岸在动，其实我船在走。但是呢，我希望呢，那个船停，希望它按了停下来，不要走，可不可能？大家能做得到吗？是吧？车子在跑的时候，你看那个树唰过去了，唰过去了。你现在在火车上不下火车，你看树为什么在走呢？能不能停下来呢？你说能停得下来吗？ 只要你自己是人，就是很明显就看得出来他是停不下来的，因为你车子停下来他就停了，是吧？所以呢你要停下来，万物自然就回到本位。就是说你就说你手挨了冰的时候你觉得冰，是吧？你觉得冰，就是说这个冰的这个叫你要停下来，就发现是自己的觉，知道吧？这是自己的觉，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是我一个觉性。那不停下来呢，别人就是看到你们，是吧？然后看到你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样不停下来，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你心不停下来，男非说自己，就是说世界上哪个是哪个，眼睛是男的，鱼是男的，就是没有男相嘛，是吧？鱼也没有鱼相，出家没出家相，在家没在家相，哪有自信，哪有自体呢？自体都是不存在。只要你停下来，你一停下来，哎，他就看到是一个觉性，就觉性就出来了，就不动体，你的觉性就出来了。你一直在往外分别，一直分别，你心不停的在分别，不停分别，所以外面就要等生灭，生灭，生灭。因为在生灭的向上求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出不了生死的。你必须停下来，立即就看到本来，是吧？你吃饭的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你这哎，你进进来以后发现了，就是自己一个吃饭的一个境界，是吧？这个觉在感受，就是说是咸的，哎，是觉在咸，对吧？就觉性在动，就是这是咸，那到底是咸自己不会咸了，是吧？你静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念头在咸，咸并不是这个菜在咸，对吧？淡啊，咸啊，辣啊，他哪有辣？那自己又不知道辣，是吧？咸他自己又不知道咸，原来是念头在咸，念头在辣，念头在哦，原来是个念在能念的这个体。哎，这个能怎么会有辣呢？一念呢，这个能，发现你找到这个能，越静的话，越找到这个圆觉，这体就显现出来了，是吧？所以如果不静下来，如果不停止你的观心，就是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只有船停了，岸就停了，船一直在走，岸是停止不下来的，是吧？那个云在走，所以那个月亮在运行。但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呢，就让它停下来，知道吧？生灭的东西是停不下来，水波怎么停得下来呢？波一停下来就没有了，是吧？那说这一心一停，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心还在不动，现在念头动在起手起手，是吧？起手，但是呢我们希望它停下来，希望它这个物停下来，这个物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所以世间不管怎么着都是苦恼的，再有钱的人还苦恼，不管是再好的，就是这样世间人都是烦恼的，知道吧？因为你心在动，所以外面所有的生命都在运动，都在变化，不停的变化，所以又看到物质的这个本体的变化，看到变化，哦，这个变化就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但是我们真强行的要停下来，就是说我们悟到一个什么的，我们真想把它停下来，知道？真想把它停下来，就像怎么讲？就像猴子闹月亮一样，实在是不可得。就是说，你这种念头就犯了错误，根本上错误。所以呢，就是说强于嘛，他就是强行要他们止下来。对吧？是止不下来的，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吧？就是我们看，月本不用，暗本不移，是吧？就是既然欲自欲能转生死之垢心，久远皆来，悉在万法之中。就是说，我们呢，这个污垢的心，什么叫污垢？就是念头，擦拉擦拉这个念头，就根尘产生的这个意识里面的念头，不是缘由，就是说。就是我吃饭出去睡觉的这个念头，我要吃饭了，我要睡觉了，走路了，这个叫垢心。我是垢心久远皆来，我们一直是安居在体上，可以观察非常的清晰地看到自己一直居在虚妄的法上，是吧？以虚妄来为自己的心，叫妄心。我们讲的分别心、执着心啊，这个心以妄治妄啊，这样的呢，就是说没有得到暂时的清净，他根本就没有清净过啊！以此等垢之心来观圆觉，那都会一个污垢，一污垢就是说向外看，就是比例来讲，背靠月亮找月亮，那都就是叫垢心，就是自己背月亮在背后，就是在你的念头背后。但是你向前找，就是你要到南昌去往南京跑，你能跑到南昌吗？跑到哪？你转一个川站可能到南昌去，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直观的话是远远都不到南昌。是吧？所以这个万钱 因为你执着于垢心嘛，垢心就是迷惑的心嘛，就是说你执着于妄念是找不到。其实我们这里可以觉悟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只要你在妄心里面，在这个表面层上去找远觉心是找不到的，啊，是吧？他说这个关于远觉，无论怎么变，无论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无非是偏见所指的妄虚妄境界。虚妄境界都是在偏执，自己就能所偏执啊，其所嫉妒之圆觉心啊，未有不腾于流转啊，于彼诸物啊自行福泽，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切身明知啊，就是说你的垢心啊怎么样的清净还不如啊？这个就是说还不如没有死而不动，就是木头啊，你两个不动了，那个水就不动了，是吧？无明就空掉，当下就空掉了。就是说，你不管是打坐是多么的清净，念佛念了多么清净，如果你不观察还不如呢？你能够观察到你自己那个不动之体，就是说，哎。我在打坐很清净，还不如观察我能打坐的那个心，知道？就是说，你其实能打坐的心，就是说我能观到黑色的，我也观到波色的，是不是？你坐着这清净可以发光也没有用，还不如呢，你直接观察到我能看到世界，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能看到世界的是圆觉之心，知道吗？但是呢，你打坐眼睛放光也没有用，你放光也是个小神通而已，知道？就鬼也可以跑来跑去的。你看鬼，我们贴个牌位他就飞过来了，是吧？不然我们贴那么多牌位干嘛？那个如果说他运动大的神通他也不能成佛呢，因为你坐在那儿不顿啊，这很清净啊，清净就像水一样，但是不知道本体还在弯里面，知道吧？所以呢，你不管是怎么样观多么的清净，还不如呢这个没有时，就说你的生命还在的时候，你没还在的时候不如观察它这个不动之体，就是目不动，水就不搅了啊。眼睛啊，这个不要挠，不要挠。那么说这个这个眼睛的这个活也就不会旋转，也就不会扰乱我们的心了。所以呢，愿生灭之妄心彻度圆觉，却不知圆觉本住。就是说，你自己用妄心呢，要彻度圆觉在哪里？那却不知道呢，你在彻度的这个念头恰恰是圆觉本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回光返照，你在彻度圆觉的时候恰恰能彻度的念头就是，知道它是本住的，是圆觉本住的，就是说你观察一下，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是圆觉在动，知道吗？如果没有圆觉之心，我怎么会讲话呢？我应该向回走，不应该说我用讲话的声音来表达什么叫圆觉，什么叫圆觉，这个这样的彻度是计量出来的，我回光返照，反正是内在的东西，是吧？所以呢，你们听到以后，你马上一照的话，比我讲的还要珍贵。所以说，语法修行是为佛说嘛，是吧？你说我讲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在坐着听法的时候，发现你就发现后面的大圆觉本体，十方诸佛同为一体，你看到了，那不就是念佛吗？是不是？你看到一切法，不就是念法吗？然后在这地方语幻不顿了。你就念身了嘛，你就是当下佛法身就现前了。那我跟你讲了半天，我观察不到我后面的圆觉，是吧？那我是个佛的弟子，虽然在讲法你们都觉悟了，就我一个没觉悟。所以呢，讲听法的人都觉悟都开悟了，唯有讲法的人开不了悟。为什么？讲法的人老是要跟你讲什么，要跟你表达什么，他向外走，他不观察。所以呢，修行不在于讲法，不在于讲经，我是会听法，知道吧？所以你听到以后，过去常常不是一个吗？韦老师老是开不了悟，所有人都开悟了，就那个韦老师开不了悟，是吧？就是韦老师为什么开不了？他要照顾大家，他天天要照顾大家，所以呢，照顾大家，所以大家都开悟了，他一个人开悟了，因为他天天在计划嘛，在测度嘛，在计量嘛，在他是能所指嘛，所以呢，偏计嘛，就是你为什么不修行呢？你为什么不开悟啊？就指着别人开，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自己呢？就忘记了自己回光返照，照住自己的圆觉之心，是吧？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讲法人好了不起，会听法的人才是了不起，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把握这种啊 还有这个身体，还有这个这个时候清醒的时候呢，赶快回光返照。不过是他说在这个不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世界，不管好坏善恶都能够发起我们的机用啊，机就是我们随机启用，一定要在机上用，对吧？所以因为大德们说，他说打坐怎么能成佛呢？因为佛又不在屁股底下，就是，但是这种话我想一想也有问题，知道吧？就是说，那你怎么样的成佛呢？就是说，打坐哪是身体打坐啊？还不是念头吗？是不是？念头怎么会有屁股呢？也就是说，他的讲话只不过他用他的自己的小方法呢，一种方便。事实究竟来讲呢，我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你念经，就是你遇什么机缘，就在什么机缘上开悟，就是说，因为在这里面三层都可以成佛，三层人。不过是法无生人都可以成佛，就证明说在任何境界里面都可以修进去，你都可以进去，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发心就很重要，我要勇猛，要精进，要自己把眼睛都亮一点，要有精进提出来啊。可能我每天睡在床上，我也要精进；我睡在厕所呢，我也要精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精进啊。打坐精进也可以，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知道吧？所以呢，你觉得躺着也可以，没有关系的，知道吧？所以说你真的能够去重视这个圆觉之体的话，用圆觉心去做啊，不要去用这个剂量啊。所以佛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剂量就比较重，知道吧？剂量常常跟人家讲法啊，或者自己学了好多的本事，然后呢他没有机会啊去实际的去修行，所以讲法讲多了肯定是不是什么太好，往往表现出于名啊利啊，然后这个人家赞美啊赞叹啊，然后我们落在这文字上面了，就没有机会啊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返照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像你们做小和尚是最好最佳的时间，这样不要急着呢却要去做什么大和尚，住小庙，住居持啊，看到人家去当到了一个小庙里去，看人家当了一个会长也想去当，看到人家搞一个政协委员也想去做，搞一个副会长也可以啊，然后搞个什么委员也可以啊，搞一个理事也可以啊，真想往里钻。就是说你心呢就被这个世俗的假象给骗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把大量的时间来成一切向上来把握自己那个体，这样。所以呢我们不管什么机，不管什么机，在任何一个机上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机会失出了，机会失出了，你可能很多机会都失出，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一切机会来关照自己那个本体。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心动得越厉害，正好就是回光返照的时候。永远记住，就是越烦恼，对吧？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不要温水煮青蛙。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些舒服的生活把我们呢慢慢的给化了，把我们就堕在里面了。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我们不怕痛苦，真的。就是这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怕任何一件烦恼的事情，要在这些烦恼就刺我们心，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些一些难处，就是说拜佛啊，或者难做能行，难行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们在体验它，是吧？但是我也不是说要你有多大的苦行，最起码触动我们的这个觉性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但一般世间人呢，他没有闻到法呢，他走就会走偏，所以我们也都还要注意，不要搞成邪门歪道，是吧？以此义故，用生灭智万行彻透圆觉。却不知圆觉本住，这个非常，这句话太重要了。就是说你在彻透遍的时候，恰恰这就是你讲说佛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却不知道你在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叫佛，知道吗？就是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却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佛，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那一瞬间，知道，就是你看花之时却不知道，就是你看到画面很美的时候，就是说你把人所就给忘掉了，对吧？你就到锁里面去了，就是说就忘记了那个人，忘记了人，对吧？那不得了，这个人 就是看到花的时候，与看到那个枯叶的时候，那个圆觉之体呀、啊，要这个同时显现出来，不要被花给迷住了以后，再转个身，你就会生烦恼，因为你在偏激所知了，偏激所知。就是本住嘛，就是本住，就是说你看的时候，本住的觉心也在跟你一起在看，所以呢，身体也照顾了。就是说我看花之时，圆觉心也在看，那圆觉我看花的时候，圆觉之体就马上就可以照到它的时候，就是说我虽然在看花，心还在念佛，就这个道理。这样，就是我看花，其实我在念佛，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看到，我看到了我的这个觉心，其实在念佛，所以你走在路上。时刻都在念佛，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不管看什么都可以看到它。这个时候发现那个时啊，那个佛它不是六字名号了，那是真真切切的，真切在后面骗骗一切处，不是讲吗？骗一切处清净无碍不动自体，然后呢一切妙用都能够把我的一个佛性显出来。你发现花也在念佛，大地也在念佛，念佛塔也在念佛，色色相处啊同在念佛，哇，活动是珍贵啊，是吧？啊，你现在看到没有？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你们都在念我那个佛，因为我同时显现出来嘛，我这个圆觉就跟你们同时现现，啊，你们都在念佛，我发现大家都在念佛，是因为大家因为我的觉心这个同时升起来了嘛，是不是？哇，一切人都在念佛，虚空大地都在念佛，每个人都在念佛，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那这个信心就会生出来，是吧？所以呢，一观察，你看本住，一旦你观察到那个本住的时候，那个圆觉之心就是你的自心了，就是你的本体的时候，他说你的念头就不动了，念头不动了，花就不动了，就花就是个觉知嘛。你看到花的时候一个觉知嘛，觉知就是圆觉嘛，理解？发现花没有花了嘛，是个觉知嘛，哪有花存在？没有花存在，然后看房子没有房存在，看大地看捐赠没有钱，都是念佛之心嘛，是吧？都是念佛这个体嘛。这个是没有尊称的，没尊称什么？后面加无名本空，本来就没有无名的，知道吧？本来都是念佛之心，一起发动念，故不能见到尊称本来成佛，就是见不到尊称的时候，就是本来成佛的真实意义，知道？就是说，但是前面他因为他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嘛，他说尊称本来是佛，是吧？那么说为什么会有尊称呢？为什么会尊生呢？他说尊生呢，你看到的尊生本来是佛，就这个道理，知道吧？那本来这个佛就没有尊生，知道没有尊生，所以在当下就转过来，他的真实义理就出来了。所以由此啊，所以他这个解释前面的三合啊，三分迷惑，他说他不是讲吗？他说因为善男子居行未息，所以呢我们想住屋那是不可得的呀。然后说何况于生死目垢之心啊，还没有清净，你想观圆觉之体是观不到的，因为观不到故，你就不知道尊称本来是佛，是吧？所以呢，是故于等变身三合，三尊迷惑。哪三尊迷惑啊？就是说就是前面讲的那一段话啊，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尊生本来是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这个只是一个合，就是本来无明，就这个时候他就解答了啊。第二个合呢，就是说无明尊生本有的话，何缘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呢？就是说假设无明尊生本有，其实我们现在是本有的，知道吧？也就是本来有的。那第三个问题呢，释放一生本来成佛啊，这个后会不会生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就是说这个佛一生成佛就不应该生无明了。他说如果要尊称是佛后来成佛来本有的，那如来什么时候还生无明呢？就是这个三个合啊。所以这今天讲的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反复的去思考一下，思考以后呢再讲就比较，因为讲多了以后大家可能会这个不记得，或者是思想更加串乱，所以不如呢就是再自己晚上再思维一下，明天接着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